题，但是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在这个展中，大家能的真题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真题还非常感兴趣，那么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些题的话，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层啊，这个课程现在是100块钱啊，但是这对大家助是非常的，是。那么还有这个免关于我们教师的辅导的，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一资源啊，说是与我们这一次的2014年的教师考试，对大家非常好，这和讯息要把握还把握住。那接下来，正题，今天这个讲座呢，主要分为部分的内容，那么分为这3个部分，首先提供规律之总览啊，总。那我们在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些上面一个宏一个概念，说我们要不是局限在某一个题上，而是我们要看一看总体规律上的，也就是我们要去宏观的掌握一下整个的命题，包括有一些哪些比较重点的，在这一个这儿如何去考大家的啊，在真题中你要做到某程度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那么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规律之境啊，说看任何的，那你去旅游看一个是一样的哦，一样啊，然后呢有自己的经验之后，我们还细细的品，我们要去看具体的一个考点在具体会怎么行，大家从以往的题我们来得规律哈。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关于命题规律和众多的点，我们的这个知识与能力的重点主要有重点的题，我针对这个重点的题来给大家进行讲解，是吗？有多少这个？
声音挺卡的，是挺卡的。对对对，你再插一下看那个，
好一点，
你，
这样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不是特别好，你再把你的那个耳麦那个，对你可以退出再重新进一下吧，要不然。施一老师，要不然您先把这个课先下一下，课先关一下，让咱们同学们先稍等一下，然后你再重新登录咱们这个频道去进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
现在
你就直接把这个窗口关掉就，对，好，你先把这个窗口关掉吧。我说话，咱们大家都能听见吗？我说话这边不卡吧？同学，对，那，我说话不卡。好，那么咱们大家可以先稍等一下啊，先稍等一下，因为老师那边可能这个，耳麦什么的有点问题，咱们大家稍等一下。那么刚才咱们老师说到这个，这个老师录的真题讲解班，刚才我也说了啊，还是希望咱们大家去买一下的，因为这个真题讲解班就是8块钱。现在他如果说8块钱之后，我们这段时间搞活动，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这个优惠马上就停止了，就到99块钱了。所以说现在8块钱其实就相当于送给大家的啊。那真题讲解班它这个总的这个时长，不低于400分钟，咱们大家可以想一下，400分钟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购买的网址是吗？好，我把这个购买网址给大家发一下。这个真题讲解班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历来受到学员的欢迎，所以说我们专门给大家录制了这么一个班。真题讲解班。 欢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这个声音，这个时间的话是不少于四两分钟的，也就是说相当于五六个小时啊，甚至是六七个小时啊，六个小时肯定是够的啊。所以说咱们大家想一下，这相当于一天的课，一天的课卖八块钱，咱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就是送给大家的啊。而且对于真题来说，你从别的地方得到真题的途径也不多啊，也不多。我们是通过一些内部的渠道才拿到了所有的真题，所以说这个真题讲解班就把所有的真题都给讲了一遍啊，是有 PPT 啊，有 PPT。那我们的真题讲解班这个班里面呢，如果你去购买的话，也可以去下载相应的真题啊。嗯，这几年所有的真题都会下载得到。
喂。
可以，您可以石一老师，您可以多说两句，看一下还卡不卡？
大家听一下这里。
还是卡
吗？
还是卡，对，还是有点卡。你要不然去换一下耳麦什么的，或者说，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学员可以稍等啊，同学们稍等一下，可以稍事休息啊。可能不是网络的问题，因为网络我们其他老师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不是网络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也有。然后同学们现在呢，就是说现在都已经报名了，可能如果说你已报名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真题讲解班以及我们针对幼教录制的一些课程啊，咱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下面的话我就给大家找一下相关的幼教的课程啊，也是现在处于三节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九一折的优惠，也就是说两科连报的话呢是400块钱，400块钱呢基础上还会给咱们大家打一个九一折的优惠。那么现在正好，如果说你晚了一段时间再买的话呢，这个课程就恢复原价了啊。那么这个网址呢，就是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课程啊。这个真题讲解班、真题讲解班的这个课程啊，就是说你买了之后可以有一年的有效期，在这一年之内你可以随便去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无数次啊，可以听无数次。也就是说现在八块钱的这个真题讲解班，我刚才我说了很多遍了，其实也是从咱们的角度去考虑，因为这个班确实对咱们大家很有帮助啊。你通过真题你能够推测到以后他会考什么啊，咱们很多老师也把这个如何从真题去推测后面出什么题这个规律告诉大家了啊。那么相信咱们大家如果听完这个真题讲解班的话，肯定啊能够通过这次考试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啊。现在呢，由于老师那边的这个声音是有点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稍等一下，关于这个我们的课程的问题呢，咱们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我这边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呢就给大家解决。如果说咱们大家在整个的复习备考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复习备考过程包括你报名问题啊，还是知识上的问题啊，你都可以登录我们这个网站啊，登录我们的教师网啊，3w.hteacher.net 啊，就这个网站啊，点一下在线咨询啊，我们就有相关的人员给大家做回答，就关于教师资格证、教师招聘的任何问题啊，都有我们的相关人员给大家做回答啊，咱们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去试一下。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400的全国课 客服电话啊，咱们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也可以。电话是多少啊？有同学是问这个电话是多少吗？这个电话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的，4006019999啊，4006019499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好，现在咱们大家稍等一下啊。另外呢，关于我们这次讲座的一些 PPT 啊，以前的我们的讲座的任何 PPT 是不传给学员的。那么这次讲座呢，为了帮助咱们大家啊，去顺利的通过考试呢，我们的 PPT 上传到了网站，咱们大家可以去下载，如果需要的话啊。
喂，韩老师。
啊，可以您，啊可以您多说两句。
这次声音。
声音好点了，你继续讲吧，可以了。
可以了是吗？
对，我这边是可以了，我这边是，您可以多说两句。您试着离，对，您试着离电脑稍微远一点看看声音啊。我这边声音是不是不小？我这声音不小。等大家稍等，老师正在上传 PPT。
还卡吗？
哦，不卡了，不卡了。
不卡了是吧？
对。
喂，好，那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讲座哈，能听见了我们就继续开始。那么我们的这个讲座这个第三部分啊，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前两部分了，都是关于我们命题规律的。那我们这个命题规律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宏观的来看一下命题规律，一个是我们要去微观的看一下命题规律。那么接着是重点啊，重点呢我们说重点点播，那重点点播呢我相信在座的来听讲座的这些各位啊，肯定都希望是能四两拨千斤是吧，用最这个花费最小的力气能得到最高的分数。那么这个就要求大家一定要去把那些能最容易失分的题或者说最难的题型的分数一定要拿下啊。那么我们第三部分就是我对重点的一些题型，包括案例分析题啊，还有这个活动设计题，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那么这是讲座的三个部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命题规律之总览啊，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考试大纲是有一个统一的大纲的啊，我们的这个国考。那么我们的这个国考的大纲中明确规定，我们的这个保教知识与能力啊，保教知识与能力中，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七个模块的内容啊，七个模块。那么这七个模块呢，大家首先要明白啊，要知道是哪七个模块。首先第一个模块是学前儿童发展。那么学前儿童发展这一个模块呢，它主要是包括的主要有学前心理学的内容啊，学前心理学。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国考这个教师资格证 考试改革之前，我们考这个考教师资格证的笔试是要考两学的，对吧？以前是考两学，教育学和心理学。那么其实我们的保教知识与能力也是包含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啊，包含这两部分肯定都是包含其中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学前儿童发展主要就是关于学前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啊，学前心理学包括幼儿发展的一些认知的发展啊，个性的发展，情感的发展呀等等啊，这个都是属于学前儿童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模块是学前教育的原理，学前教育的原理部分。那么这个原理呢，它主要包括了我们学前教育的一些什么是学前教育呀，学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呀，任务是什么呀，性质是什么呀等等。那么第一模块和第二模块这两个模块可以说是非常两个模块啊。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去看一下他们各个模块的分值。那么总体的分值是这样的，第一个模块大概占的分值大概在30%左右，第二个模块占的分值大概在30%左右啊，各是33%左右。那从第三模块到第七模块啊，第三模块到第七模块，那么总共占的分值大概也是在33%左右。那么整个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一共总分150分啊，那么总共的这样一个分值。那么那么第三部分是关于生活的。关于幼儿园的生活啊，那我们说幼儿园一日生活有很多的环节，那包括幼儿在幼儿园里边吃饭呀、睡觉呀，然后这个盥洗呀等等，这样一些活动都是属于生活活动里边的啊，生活活动。那么还有包括幼儿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发展啊，身体的发展、骨骼的发展、肌肉的发展、感官的发展、感觉观的发展等等，这些啊都属于生活指导。那么第四模块幼儿园环境创设，我们说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老师啊，在幼儿园里边第一个老师是对于幼儿来说，他第一个老师是家长，第二个老师是谁呢？是幼儿老师，第三个老师是环境啊，因为他幼儿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老师啊。那么专门有一个模块来考察大家，叫环境创设。第五个模块是属于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啊，那我们知道游戏是幼儿园的一个最基本，幼儿的一个基本活动。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你作为一个成人，你每天的活动可能就是去上班，那么学生每天的活动基本活动是干什么呢？是上学。对于一个孩子，他的基本活动就是玩哈，这是幼儿的一个基本活动，游戏啊。那这是游戏的部分。那么第六个模块呢，是属于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那么其实这个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主要是从五大领域来展开的。五大领域，那大家听过这个词吗？有没有听过啊？五大领域听过没有啊？那我们说幼儿园的这个活动的展开不是像中小学一样包括语文、数学啊、英语，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幼儿园呢，它的整个活动在组织的过程中包括五个大的领域啊。五大领域分别是哪五大领域呢？有没有知道是哪五大领域啊？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啊，这五大领域。那么大家既然要考我们幼儿园的教师资格证，那么这五大领域大家是必须要知道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啊。也就是说在幼儿园中我们去进行教育活动的时候，都是从这五个方面去进行。那么比方说我们进行一个给幼儿讲一个故事，那么这可能属于一个语言领域的一个活动啊。那么我要给幼儿讲唱一个儿歌歌曲，那么这可能属于一个艺术领域的活动啊。那么这第六模块主要是从这五大领域方面来展开的。最后一个是教育评价，那么这就是我们考纲中对于这七个模块的一个规定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那么我们看一下考纲中还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说这五大这七个模块啊，七个模块，那么它整个占分的比例，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就是说基本上第一模块、第二模块以及后边的这五个模块，它的这个比重大概是1:1:1这样的一个比值哈。那么第一个模块它就是属于这个学前教育原理这一部分啊，学前教育原理。然后学前儿童发展，那么学前儿童发展它主要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主要是关于学前心理学、 学前心理学的很多的内容，学前心理学很多的内容，那么它题型上面是有所不同的，出题的题型上面不同。那么第一模块和第二模块主要考的是单题和简答题都考到，那么学前教育原理会考到论述题，而这个学前教育会考到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啊，材料分析题，这是他们两个的有个不同之处啊，不同之处。那么但是啊，我们说这个东西大家不可以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不要去没有任何的怀疑啊，其实这个东西是灵活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通过对以往的真题的一个分析会发现，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上半年的时候游戏啊考到一个关于游戏的题，那么游戏题它在这里边介绍的说考纲中介绍说只考分析题，但是在2013年上半年的真题中呢，他考到了论述题，游戏里边考了一道论述题，也就是说这些题型啊，这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考纲中一个总体的一个介绍，那么但是具体的出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大家不能就是说一味的就是盲目的特别的去不加任何这个质疑的啊，我们说我们只要把这些知识点学活了，无论他考什么样的题型，那么大家都是能够从容的去应答的哈。那么这是一个试卷的一个结构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大家可能都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我们整个保教知识与能力的这个卷子它到底有多少道题呢，到底有多少道题，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给大家标红的红圈画出来的，这就属于保教知识与能力的整个分值的和题型的一个分布，它总共是考多少道题呢？考16道题。那么这是和我们小学中学和这个综合素质不同的，你看看小学它是考31道题，中学考31道题，小学考26道题啊，然后综合素质一共是33道题，保教知识与能力总共只考16道题。总共只考16道题，但是不是说它非常容易，而是它每一个分的分值都很高啊，分值都很高。那么单选题它考10道，每一道题是3分啊，每一道单选题都是3分。那么你答错一道单选题，你可能3分就没有了。那么简答题一共考2道，每一道题是多少分呢？15分啊，15分。你也会发现它也是所有中学和小学相对来说，它每一道题占分的分值都会很高啊。然后论述题考1道，20分。材料分析题考2道，每道题20分啊，每道题都是20分，就是40分。那么活动设计题啊，一定是一个重头戏，考30分啊，考30分。所以我刚才也跟大家去分享过，说我们重点点播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材料分析题和活动设计题来进行一个重点的点播啊，重点点播。那么大家拿到这部分的题的这个分数呢，其实这个分值大家拿到手了啊，一大半也拿到手了。那么这是对于整个试卷的它的每一种题型它考察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分析啊，大家心里要有这样一个直观的一个概念，它到底是考多少题，那么你要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对2012年下半年的这个真题啊，2012年下半年的真题，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真题它的一个题量的一个分布啊，题量的分布。那么对于第一个模块学前儿童发我跟大家介绍过，这个主要是关于学前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啊，学前心理学的它单选题考了5道，简答题考了1道，材料分析题考了1道。那么学前教育原理那单选考了2道啊，简答和论述考了1道。也就是说在考纲中规定的这两个模块它考到单选题和简答题，然后分别考了论述题和材料分析题，它都考到了。啊，他都考到了，在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那么生活指导只考了1道单选题，只考了1道单选题，就是只考了3分，啊，3分。环境创设没有考，没有出题，没有出题。啊，游戏考了1道单选题，考了1道材料分析题。啊，单选题和材料分析，因为游戏是相对来说在后边的这几个模块中啊，后边的这几个模块中，游戏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章节，重要的模块，所以说他考了1道材料分析题，在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考了一个论述题啊。考了一个论述题，一会儿我跟大家会分享。那么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这里考了一个单选题，考了一个活动设计嘛啊，我们说5大领域的活动设计，那么考了一个活动设计题，就是30分。那教育评价的时候没有出题，这个模块没有出题，这是2012年下半年的一个真题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2013年上半年啊，2013年上半年的一个情况。那么 你会发现2013年上半年它的整个考题的分布呢会比2012年下半年更加均匀一些啊，也就是说它这七个模块每一个模块都考到了题，没有出现像2012年上半年下半年那样环境创设和评价没有出题这样的一种情形啊。那它基本上每一个模块都出到了题，那么相对来说它题型分布比较均匀。然后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游戏活动我们在考纲中规定它不出论述题，它只出材料分析，对吧，只出活动设计，只出单选，那么它考了一论述题。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题型哈，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说完全固定的，大家主要的是要对知识的掌握一定要灵活。那么灵活之后呢，你无论它变换成哪一种题型都可以答啊，都是一样的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对于这两套真题的一个分析。那么总体来说啊，这个从分值上面来看，那么总也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考纲的一个规定啊，考纲的一个规定。那么它的这个分值肯定都是前两个模块占分是最大的啊，前两个模块无论是2012年下半年还是2013年上半年占的分值都是最大啊，占的分值都是最大。那么后边的模块可能比方说教育评价它就只考到三分的这样一个啊内容。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没有考到啊，没有考到分值。那么那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去来分析这个真题哈。那么就是说这七个模块中考纲中规定的第一模块和第二模块它所能出的题它都已经考到了啊，都考到了。那么其他的这七个模块中有一些题是考纲中规定的但是它从来没有出过的。那么这个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你比方说生活指导里边它说到会考材料分析题，但是材料分析题从来没有考过，没有考过。那么会不会出材料分析题呢？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你比方说他出一个材料分析题，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在小孩子这个吃饭的时候，比方说还把这个饭撒到桌子上，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吃不下去饭了，然后老师就大声的训斥他，或者说小孩子在看吃饭的时候老师给他放动画片，这样的一个材料给你，这样一个材料让你分析他做的对不对。那么这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指导里边的这餐饮活动啊，一日生活环节里边的餐饮活动，老师应当如何去指导幼儿的一个生活日常生活活动。那他也有可能会以材料分析的形式来考，因为从来没有考过，那么考纲中也明确规定有可能会考材料分析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环境创设，环设我刚刚给大家初步介绍过，它是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老师，所以总体来说它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既然它这么重要，从来没有出过单选题啊，就是说在以往的真题中没有出过单选题，那么大家就注意一下啊，那他们会不会在2013年下半年的考题中以单选题的形式来考察大家？那么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很有可能。那么比方说环境可以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哪些，或者说这个环境它这个创设的要给你一个条件啊，比方说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它体现了环境创设的什么样的原则？那么那肯定会以选择题的这种形式考。就其他地方的这个考试啊，以往的这个资格证考试，那么曾经也出过这样的考题啊。那么它虽然不是统考地区的，但是它的这个真题曾经出过这样的形式，那也是大家可以去借鉴的啊，可以去借鉴。那么游戏活动基本上它考纲中出到的考题都已经规定到的考题都考到了啊。然后呢教第六模块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里边没有考过材料分析题，没有考过材料分析。那么会不会以材料分析的形式来考察大家呢？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提到了教学活动要注意的一些原则。那么他给你一个老师在教育的时候比方说违背了科学性或者说思想性或者说直观性等等这样一些原则，然后让你去分析它违背了哪些原则，那么给你一个材料让你去分析，材料分析题的形式来考察你们啊，你啊，那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教育评价啊，材料分析的形式，那一个老师只会去评价幼儿智力的发展，而忽视幼儿其他方面的一些发展。我们说幼儿的发展一定是一个全面的发展， 体智德美全面能发展哈。注意，在幼儿园是要把体育放在最前面去评价的，因为幼儿的处于一个长身体的一个阶段，它和我们中小学德智体美是有所区别的啊。那么一定是体智德美一个全面的发展，而不能只重视某一方面的一个发展。那么它也有可能会以材料分析的形式来考察大家。那么这是我们对于以往的一个真题的一个这个分析啊。那么这就是总体的一个命题规律，我们先有这样一个总体的把握啊，总体的把握。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具体的看一下，通过历年的真题，我们来看一看它具体有哪些一些规律啊。那么我给大家总结出来有四大命题规律哈。那么基本上这四大命题规律可以就是包括我们之后它出题无外乎都是这种事。那么规律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些题的时候，主要大家是对规律的一个把握，以及你要学会对规律的一个灵活的应用，而不是说啊这些题我只是就题来论题，那么你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小的，一定要去把这个规律把握清楚，然后贯穿于你整个的复习过程之中，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收获才是最大的。那么第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重点突出，考点明确啊。重点突出就是我们通过对它整个考纲的一个分析，你会发现整个考纲中啊重点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些地方它经常出题，而有的地方呢从来没有考过啊，有的地方从来没有考过。那么这个从来没有考过的地方，就是说一些偏题啊，一些偏的地方。那么大家不要去钻那个偏题哈，不要说哎这个真题我觉得对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真题它既然考过了，它以后就不会再考了。那么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些从来没见过的题，那么你就钻牛角尖了。那么我们说总体来说，它任何一门考试，任何一门知识体系，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重点所在的啊，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一定会反复的出题，反复的去考察你啊，反复的考察。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想象啊，我们说在第一个模块，我们叫学前儿童的发展啊，学前儿童的发展，我给大家介绍过，它是关于学前心理学的内容。学前心理学里边的内容，它这里边有一个考点是关于想象的啊，想象的。那我们看一看，我不说更多的题啊，我们就说你会发现，就从两套真题来看，就是我离我们最近的，现在一个2013年上半年和2012年下半年这两套最近的真题来看，它出题的频率都是非常高的啊，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选择题啊，这个选择题2012年下半年的，幼儿常常把没有发生或者期望的事情当做真实的事情，那么这说明幼儿的以下的哪一个特点啊，有些哪一个特点。那么这个题其实就考察了幼儿想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是什么呢？就是幼儿分不清想象和现实，分不清想象和现实。那么这是幼儿期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你比方说有一个小孩子，那么他非常想要一个玩具啊，想要一个玩具。那比方说他想要一个想要一个奥特曼吧，他想要一个奥特曼。然后呢，他可能就回去之后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给我买一个奥特曼吧。”然后他爸爸就答应了他。然后但是比较忙啊，就跟他说周末的时候给你买。那么孩子在答应爸爸在答应了这个孩子之后呢，孩子可能非常高兴，那么他会把自己非常期望的这样一个事情当做一个现实的事情，他会去跟在幼儿园中，他会跟其他的小朋友说：“哎，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奥特曼，可好玩了。”然后那个他什么样子的，他怎么玩啊？那可能会去跟别的小朋友这样说。那么当成人听到的时候，可能就会认为他在撒谎啊。那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而是对于幼儿来说，他分不清想象和现实，这是幼儿的想象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所以 B 选项可以明显的排除，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干扰选项啊，干扰选项。那么 A 好奇心强显然也不是啊，那么 B 移情，那么移情也不是啊。所谓移情呢，它是在我们的社会性里边会讲到的一个东西啊，社会性就是幼儿他能够去跟别人有一些亲社会行为，比方说我会跟去分享我的东西，或者说我会去帮助别人。那么最根源是什么呢？就是移情，就是他能站到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啊，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叫移情。那么这个显然体现的也不是这一项，他 的答案肯定是 D 选项，那么考他的想象。那么并不是说2012年上半年他下半年他考完想象之后他20以后就不会考了，那不是这样的，因为想象它是幼儿心理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特点啊，也是非常特殊的。那么在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又再一次考察到了这样一个知识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原题重现啊，基本上属于一个原题重现。那么有一个材料分析题，材料分析题啊，大家也知道材料分析题是20分啊，20分。那么材料分析题，梨园时这个小凯对妈妈兴奋地说，我今天得了一个笑脸，然后老师还把它贴到我脑门上了，然后妈妈也很高兴。但是妈妈后来发现呢，其实小凯并没有得到这个小笑脸，然后妈妈就责怪他说他说谎。那么请你结合幼儿想象的特点来对上述的现象进行一下分析。好，那么这个材料分析题很显然它同样也是考察的幼儿想象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分不清想象和现实啊，分不清想象和现实。那么你需要，那么既然是材料分析题哈，你需要把幼儿想象的特点要把它答一下啊，答一下，并且要展开。那么就材料分析题的答题方法在后边会给大家去介绍，我们如何能拿到满分啊，如何能达到这个20分满分，基本上趋近于满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它还是有一些答题技巧的，那么在后边会去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它其实把这个题给大家呈现出来，就是告诉大家啊，任何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它会反查你。那么包括啊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还出了一个选择题，也是考察想象的，其实也是考察想象的也是考察想象的啊。那么这个想象它考察的是什么呢？它考察的是幼儿想象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幼儿想象啊它非常夸张啊，非常夸张。我们看一看啊，这个题干有一个5岁的儿童啊，5岁是在幼儿园上什么啊，上小班还是中班还是大班啊？大家要知道啊，那么在幼儿园3到4岁上小班，4到5岁上中班，5到6岁上大班，对吧？那么5到5岁左右，那大概就是上大班啊，大班的这样一个孩子。那么他画的画，西瓜比人还大啊，西瓜比人还大。那画一个西瓜，旁边有一个画了一个小孩子，那么这个西瓜可能比这个人还大。画的两排尺上面占那个人体的大部分，那么这表明要画的特点是以下哪一项啊？哪一项？那么，我们说幼儿画画啊，我们一提到画画，其实经常和一个心理学里边的一个概念联系起来是什么呢？就是想象啊，就是想象，就是一个人，我们说他那个想象非常丰富啊，或者说他非常有创造性，你从小孩子画的画你就能看出来。啊，你就从他看画的画能看出来，你看他画的画，包括比方说上天入地啊，包括那个在月亮上面荡等等，这样一些他画的这个画，其实就体现了他的一种创造性想象，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他自己创造的创造性想象哈。所以我们说画画，这种东西跟想象是可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幼儿想象的一个夸张啊。夸张，那么不是说未掌握画画布局的比例，那么其实这个东西画画布局的比例它就涉及到一些技能的东西了，绘画的技能、幼稚、表象符号的形成，那么这些选项都是不正确的哈。那么因为这些选项，我们说在幼儿不注重对幼儿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的技能的训练，它这个画的特点一定是它有一些心理的一些基础、心理的一些原因的。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他画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画他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就一个脑袋上面就画了两个大大的眼睛，画了两个大大的眼睛，那么体现了一个什么特点？其实就是也是想象的夸张性啊，也是想象的夸张性，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比方说跟漫画一样啊，某一个明星他的嘴特别大，那么就把嘴画得特别特别大，比脸还要大，那么其实就是漫画的一种表现手法，夸张啊，夸张。那么幼儿他也是，他觉得他的好朋友眼睛特别大，他就画的整个脸上只有一个眼睛，或者说他的衣服上的扣子特别大，整个衣服上只有扣子，画了一排扣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么也是夸张啊。所以其实还是考察的想象的哪一项呢？就是夸张啊，想象的夸张性。那么这个给大家讲的就是说，任何一个考点哈，一个重要的考点，它会反复的去考察你。那么大家要做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知识点掌握透 啊，掌握痛，那么他无论怎么样去考察你，无论是以选择题还是以材料分析题考察你，你都不怕，或者说他考察你的这个是一个相邻的知识点，或者说是变换形式的去考察你，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只要是重点的知识点，他都会反复的去出题，所以大家一定是在复习的时候要注意，先去掌握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点，重要的知识点你一定要去先，你一定要去用你有限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非常有限的话，重点的知识点一定是要。最起码要把握住这些重点的啊。那么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幼儿心是个幼儿也好，学生也好，他的在心理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个体差异性。那么个体差异性这个考点在2013年上半年，也就是去刚刚考过的这一次考试中，他以两道选择题的形式来反复的考察了这样一个内容，个体差异性啊。那选择题的第一题就是这样的啊，有一个幼儿擅长绘画，有的幼儿呢擅长动手操作，有的人小孩子擅长讲故事，这体现了是什么的差异啊？个体差异，我们说有很多差异啊，那是什么点？是能力类型的差异，还是能力水平的差异，还是发展速度的差异，还是发展早晚的差异？那么很显然是，是哪一个？是 A 对不对？那能力类型的一个差异行，因为它没有体现出来水平，有的小孩子水平高，有的小孩子水平低。说男孩语言弱一点，语言一些，那一个早晚的内容啊，所以很显然是一个能力类型的一个差异。那么在第五题的时候，就在2013年上半年第五题的单选题里边，同样也考察了关于我们的这个个体差异性啊，个体差异性，那它稍微变换了一种形式来考察大家，稍微变换了一种形式。某教师呢，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提供了不同难度的操作材料，这遵循了以下哪一个原则？很显然是 A 啊，很好。那么，这个是 A 选项，因材施教原则。因材施教，那么其实它就是个体差异性原则的一个应用啊，因材施教。那么，比方说，老师在布置活动区的时候，区角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区同样都是建构区，那么对于不同的孩子，老师要考虑到不同的孩子他的操作，他的这个操作的能力是有所差异的。啊，我们说十个手指头你伸出来都是不一样长的，你不能要求一个班上的所有幼儿发展水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呢要提供不同的操作难度的一些材料啊。那么这个就体现了是 A 啊，那么 A 因材施教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就是一个重点知识点的一个反复的考察啊，反复考察。那么这就是大家讲到的第一个规律啊，我们说重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突出的，大家一定要去先去把握一些重点的东西，而不要去先去把握那些难偏的地方啊，偏题、难题、怪题。那么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总体来说，它考察知识点总体还是比较细碎的啊，比较细碎。那么并不是说大家认为，哎，我把那个干条条一条一条的给它背下来就行了。一条一条背下来，干条条我能背下来就行了。那么就以往的我们这个考察的真题来看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多选择题可能是答不出来的，因为它考察的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趋近于细碎啊，比较细碎一些。那么它会考察一些细节的东西。那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你不注意，或者说你在看书的时候你不注意，或者说没有去发现这样一个考点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失分啊。比方说我们说在讲的心理学里边的时候，会说到幼儿动作发展有很多这个一个阶段啊。那么幼儿动作发展最早的就是幼儿手眼协调标志的动作是什么？那么你可能看到手眼协调这个字非常眼熟啊，你觉得哎是个手眼协调，我见过啊，我见过，就是无非就是手和眼睛的动作能协调吗？啊，能协调。那么它的标志动作是哪一个？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啊。那么它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啊，也就是伸手能够抓住看见的东西，伸手能抓住看见的东西。那么这一个知识点，它是考察的频率哈，就以往不论是其他各地的教师资格证考试，还是各地的教师招聘考试中，那我们这一道题经常出现啊。就是其实它这个题还是难度比较小的，就是手眼协调标志是什么？我比方说一个宝宝他看到一个玩具，他特别想手伸出去，他能抓住。OK 啊，就是他手眼协调动作发展起来了。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样一个动作不是很简单吗？ 那不是这样子的。那么通过，比方说有一个视频，就会明显的看到啊，一个4岁4个月的孩子，3、4个月的孩子，他眼前给他拿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玩具，特别漂亮一个玩具，在他眼前晃。那么他很想要这个玩具，他脚可能都使上劲儿了，手全身都在动啊。但是由于他动作的一个不精准，他是够不着这个玩具的。那么等到大概在5个月左右的时候，幼儿的手眼协和动作才能发展起来。他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把就能抓住，手眼协调，他能伸手能看见抓住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标志着他手眼协调动作的一个产生啊。那大概这个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说了哈，就是4到5个月啊，4到5个月啊。4到5个月的时候产生，那么可能今年可变化一种形式来考察你，比方说手眼协调动作大概要到什么时候产生？那么这个又要知道啊，4到5个月，其实就是考察的知识点比较细碎，你会发现它考的不会比较细碎一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例二啊，例二第二个题，那么这个创建活教育体系的教育家是谁？活教育体系，那么底下的这些人你可能都很熟啊，陈鹤琴啊，福禄贝尔啊，杜威啊，蒙台梭利，你可能都知道。那么这些人，那么到底活教育是谁创建的呢？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细节的知识点。那么它的答案，答案是什么呢？有人知道吗？答案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还是有人知道的啊。如果很多人不知道的话，那说明你的这个现在的复习还是要加把劲了哈，要提高自己的复习的速度，因为这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点啊，非常基础的知识点。那么活教育的提出者是 A 陈鹤琴啊，陈鹤琴。那么他被称为我们中国的幼教之父啊，中国的幼教之父，他这个建立了我们中国的活教育体系。为什么叫活呢？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学习都太死了，太死板，只是被动的去接受，被称为死教育。而我们的教育应当是主动的去学习的，幼儿应该主动的去学习。那么被称，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教育叫活教育啊，活教育的体系。那么2013年上半年同样啊，也考到了一个教育家啊，也考了教育家，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的这样一个教育家是谁？提出的人是谁？啊，那么这个提出者是，啊，教育即生活是哪个呀？是，啊，是杜威啊，是杜威。那么这个考点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实在是觉得太容易混了。为什么容易混呢？因为它和生活教育里边那个生活及教育啊，你又会觉得非常相似。就是这就可能是大家的在考试的时候会有，我们说在说话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舌尖效应哈，你看起来都很熟，你觉得就在嘴边，但是就是说不出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就是你会到你在考试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你会非常痛苦的。那么这就要求大家在记忆的时候一定要一个精准性啊，要一个精准性。那么我们说陈鹤琴也好，陶行知也好，我国的陶行知、陈鹤琴，他都是杜威的学生啊，杜威的学生。那么这个他们的整个思想和杜威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那么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那陶行知提出来的是什么呢？陶行知提出来，他跟他的老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呀？陶行知提出来的生活即教育嘛，他提出了生活教育啊，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陈鹤琴提出来的呢，他提出来了活教育啊，活教育。他提出来的一个思想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啊。那么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容易出题的高频考点啊。那么这些细节大家要去留意了啊，要去留意。如果你觉得还是搞不清楚的话，你一定要就是注意啊，这个复习，那么一定要去这个注意它的一些细节的一个学习。那么包括我们说，还考到一个例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下半年考了一个跟游戏有关系的一个真题，游戏。我们说一提到游戏，大家都知道游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等等，游戏有很多的这个类型啊等等分类。那么它考察的你这个细碎的知识点是什么呢？游戏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这样一种游戏理论是以下哪一种游戏理论？啊，那有的人一看又懵了啊，又懵了。那么其实 还是啊，考察的比较细一些。那么其实你看，你从其实哪怕你没有读过，哪怕你没有读过，你抓知识点啊，我抓关键词，尤其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呢，那么它跟剩余精力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跟敷衍说没有关系，跟松弛消遣说也没有关系，那么肯定是一种预演说啊，预演，也就是说，幼儿为什么要那个玩过家家呀？为什么要玩那个过家家？主要是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的啊。为什么要有人当医生，有人当病人，为以后走向社会生活做准备？为什么要有的人当爸爸，有人当妈妈，也是一样的预演说啊，或者也叫生活预备说。那么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啊，都是这样一学说。那么关于游戏的学说有非常多，那么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不会给大家去一一的介绍啊，不一一的去介绍了。那么我给大家把这个题干中的这剩下的三个这个学说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么所谓剩余精力说呢，他就是认为啊，就是认为幼儿为什么要游戏啊，就是因为幼儿每天有很多的精力，吃的非常丰盛，然后营养也很丰富，但是呢他不像成人一样可以通过工作去把自己的精力给发泄出来，他只能通过游戏去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那么叫剩余精力说。敷衍说就是认为，这是霍尔提出来的一种观点啊，认为游戏是在敷衍人类进化的历史。那你比方说幼儿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可能玩它就是一些简单的游戏，一些一些爬呀，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游戏啊，那么这样一些感官游戏，那么它其实这个慢慢后来才会去跟人有一个交流，跟其他的同伴有一个交流。那么这种学说认为啊，幼儿游戏它其实是在敷衍人类进化的历史。你看人进化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先是会爬，然后会走，然后会跟人去交往，都是一样的，它这叫敷衍说啊，敷衍说。那么还有一个叫松弛消遣说，他认为游戏是什么，是一种休闲活动，幼儿在这个游戏中可以得到放松啊。那么这就是他的，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样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剩余精力说，是不是发泄剩余精力，这就是他的关键词。基本上你看到这个关键词，你就能选出来是剩余精力说。敷衍说，敷衍人类进化的历史，对不对？松弛消遣说，休闲活动，那么这都是一种关键词。那么只要你能把关键词和那个选项匹配上，那么他这个答案就肯定能选出来。这也是一种做选择题的一种方法啊，叫这个抓关键词啊，关键词法。那么这可以看出来考察的题是比较细碎的啊，知识点比较细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简答题，考察的时候也会有时候会体现出来细碎的这样一个特点。那我们来看看它简答题怎么体现出来细碎的一个特点。比方说啊，这个他曾经考的啊，我们说请你简述一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语言教育的指导要点。那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这是我们幼儿园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文件，它的地位类似于相当于我们中小学的新课标、新课程标准的这样一种地位哈、啊。所以任何幼儿园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出发的。当然，在去年的2012年的这个9月份，颁布了一个新的文件，叫《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啊，三到六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那么这样一个指南呢，它是最新的一个文件，由教育部颁布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文件，它和纲要它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比较了解的话，那么这个就能体现出来你的一个对最前沿的信息的一个把握哈。那么这两个文件，指导纲要和3到6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那么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那么它考察的是指南中的一个关于语言领域的一个教指导要点。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来看一下指导纲要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啊。我们说我们的幼儿园指导纲要，它主要分为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它考察的是内容与要求里边的，我们说我们的幼儿园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那这个大家务必要实际啊，务必要非常熟悉的实际。那么这五大领域有一个顺序，大家也要把它给记下来啊，也要把它给记下来。它会有的时候呢，它会考察你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是健康啊，健康。那么你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记，我们用健康的语言来描述社会和科学中的美。 那我们用健康的语言来描述社会和科学中的美。那么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帮助你啊，把五大领域的顺序给记清楚，而且五大领域都能记得很全面。那它考察了我们语言领域里边的一个指导要点啊，指导要点。那么这是一个简答题啊，简答题，你可以看到也是考察的比较细的。那么这是第二个规律，考察知识点相对来说有一些细碎的知识点，它比较重要的，大家是不能忽视的啊，不能忽视。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比方说时间呀，或者说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地方啊，标志性的，那么包括这个一些理论的提出的代表人物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容易以细碎的知识点这种形式来考察大家。那么第三个规律啊，你通过一个总结，你就会发现第三个规律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重理解，但是也更重你运用啊，更重运用。比方说你首先他考察了一个这个关于幼儿的气质类型，那么气质类型你不单单要知道气质类型每一个气质类型有什么特点，你更要会运用才行。那么这是一个等于说是难度加大了啊，难度加大。他不是问你说啊，多觉知的人是什么特点，嗯，让你选，不是这样的。他会给你一个例子，然后让你说一说这个孩子他属于什么样的气质类型。那么更多的去考察你的应用，也就是说对你的这个理解的难要求啊，对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加深了啊，加深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道题，你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哪一种气质类型吗？哪一种气质类型？我们说气质类型啊，分为四种：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啊。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这个跟中小学是一样的啊，一模一样。那么这四种气质类型里边啊，那么我们说气质是先天的，没有好坏之分。那么，这个要知道啊，因为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了嘛。既然是先天的，是吧？先天的，生下来就定好的，因为它是由神经系统的一个反应的强度、速度来决定的，跟你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啊，神经类型有关系，所以它是先天的。那么，既然是先天的，你就不能说某一个人的这个先天的气质就好，有的人先天气质就不好。所以说，我们一般说气质是先天的，没有好坏之分。那么其中呢，多血质和胆汁质的人，他表现出来会比较偏外向一些，而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他表现出来会比较偏内向一些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的幼儿反应预设的反应特别快，容易冲动，很难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幼儿的气质类型是属于以下哪一个？那我看到那个山东的一天，他已经说了哈，是 A 选项。那么是不是 A 呢？是不是 A？这个其实多血质和胆汁质在考试的时候容易混淆。那么，他们两个的关键区分点就是，一般多血质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外向的啊，比较外向，就是说，比较那个人际比较外向，然后这个八面玲珑啊，善交际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那么他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像王熙凤这种人啊，《红楼梦》里面王熙凤这样的一种人。那么胆汁质的人一般比较冲动，他的关键词就是冲动啊，冲动。然后呢，比较这个遇事比较反应比较强烈一些，比方说像鲁智深啊、李逵啊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啊，这种一种气质的表现。那么他们两个的关键区分点就是，多血质一般是他反应比较强，他是强，神经系统表现出来是强，但是他总体来说这种是比较平衡的。而胆汁质呢，一般是强，但是不平衡，不平衡。那其实你看到他的这个，你看到他的这个表述的一些感情色彩，你可以发现出来哈，比方说容易冲动啊，难约束自己的行为啊。那就是 C 啊，肯定答案是 C 啊，胆汁质。那么多血质一般它是比较反应比较灵活啊，然后善交际啊，但是可能比较粗心。那么这可能是多血质它的一个特点啊。那么这个题应该是胆汁质啊，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考到有一些我们说非常注重运用啊，那么。这个题是怎么样去考察大家的呢？我们说它考察的是关于我们的语言啊，幼儿语言的一个发展。那么有一个孩子叫东东啊，他一边玩魔方，然后边自己小声的嘀咕，然后转一下这边试试，再转一转这边呢，这种语言被称为是什么语言啊？什么语言？我们说 孩子的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啊，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两种语言，一个是外部语言，一个是外部语言，一个是内部语言。啊，一个是外部语言，一个是内部语言。那么，那么其中啊，我们说内部语言它是更高级的一种形式，内部语言它更压缩、更高级的一种形式。你比方说，你跟一个比其他人讲话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才别人能才听明白你的意思。而内部语言呢，你自己想的时候，你一般不需要讲那么清楚，所以它是一个更为压缩的语言，它是更高级的一种语言。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他的内部语言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会出现一种现象，一种语言叫出生的自言自语。出生的自言自语就是他，比方说自己跟自己说，哎，我怎么办呀？或者我转一转这边试试啊？他自己跟自己说，他不是跟别人说啊。那么他是属于一种出生的自言自语啊。那么他肯定不是内部语言，肯定不是内部语言，他是出生的自言，他是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一种过渡形式，所以不是 A 啊，不是 B， 肯定不是 B。那么他是角色语言吗？也不是啊，他没有去进行角色游戏表演，或者是游戏，也不是角色语言，对吧？他是，那么就是 C 和 D 了。他是自己跟，他是想告诉别人一件事情，还是自己跟自己说？那么他的目的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他主要是跟自己说，不是去告诉别人啊，不是两个人说有来有往的对话，所以肯定是应该是，C 啊，我们的自我中心。大家可以发现，运用的成分就多了，不是说你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了，你还要会去选，会去运用啊，会去运用。那么这道题相对来说难度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题啊，这个里边唯一的一个比较大难度比较大一点的题型。那么这是一个题啊。那么接下来，你比方说幼儿的生理发展，他的身体发展有一些特点，他的肌肉中有一些特点，他水分多，蛋白质和糖少。蛋白质和糖少，糖原少，那么会导致它是不是能量储存不够？那么它会通过告诉你这样一个特点，问你不适于他们的运动项目是哪个？不适应他们的运动项目是哪个？他不是问你幼儿肌肉有以下哪个特点，而是通过告诉你这个特点，让你自己去分析哪一项不适合他们啊，不适合他们。其实就是答案就是 D， 啊，长跑。为什么长跑？因为幼儿的肌肉能量储存能量的水平比较差一些，所以容易疲劳啊，所以容易疲劳。你会发现小孩子，出去跟爸爸妈妈逛街，可能走不了多少步啊，就要爸爸妈妈抱。那么这不是由于他就是说可能撒娇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是由于他真的就是他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他非常容易疲劳啊，非常容易疲劳。那么所以这个就是 D 啊，长跑。那么这是第三个规律。第四个规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从总体的这个考察的真题上来看呢，它整体的知识体系是追求一个完整性的啊，追求完整性。什么是完整性？就是说总体来说，它比方说认知吧，它不会就想象去考想，就只考想象的一些东西。它除了考察想象之外，它还会考察你一些其他的。那么比方说第一实体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这道题呢，它主要考察的是想象，幼儿分不清想象和现实。那么在12年的下半年考察了一个什么记忆啊，幼儿的记忆的特点。我们说认知它分为很多东西，记忆、想象、思维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认知，幼儿认知的一个发展。那么它考了记忆啊，考了想象，那么它会不会今年会不会去考你思维呢？会不会去考你注意呢？这都是非常有可能会出题的点啊，因为这两个知识点非常重要，思维和注意都很重要，但是从来没有考过，从来没有考过。那么这就是有可能是以这种形式来考察你啊。那么这是认知过程，因为他要追求一个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嘛，因为它都非常重要，肯定都会涉及到一些题啊。那么除了认知之外，他为了保证知识体系一个完整性，他会考了个性。他考到了个性啊，个性。我们说个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幼儿能够知道自己和他人是不同的啊，自己和他人是不同的。那么你是一个区别他人的独特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体。那么这个自我意识啊，这个自我意识，我们题干中其实就考察的是这一点啊，题干中考察的就是这一点。幼儿他能够， 幼儿他能够知道自己和他人一样有情感、有动机、有想法，这反映的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幼儿个性的发展，个性中的什么呢？个性中的自我意识。个性中的自我意识，看，不但把认知考到了啊，然后个性也考到了。那心理学里边还有什么情绪情感？他考了没有呢？也考过啊，情绪情感也考过。那么情绪情感，我们说幼儿的情绪很多变啊，幼儿的这个孩子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他的情绪是很容易有情绪性的。那么对于下面对于孩子这个不利于哪些方法是不利于控制幼儿激动情绪的？啊，哪一项是不利于控制幼儿激动情绪的？那么答案应该是斥责。因为孩子的情绪特别容易受到他人的感染，那成人都很冲动去斥责他，非常愤怒的斥责他，孩子会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也变得很激动啊，变得很激动。那么你可以用其他的这三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啊，都可以。那么包括动作也考过啊，动作也考过。那么这个题的答案呢是 B 啊，比较简单。幼儿把东西扔掉，然后老师你捡回来，他又扔掉，然后你捡回来，他说你不要扔了。然后他又给你扔掉，那么这样一个，其实成人觉得他很无聊，其实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游戏，其实这是他的游戏哈。我们其实在学游戏的时候有一种游戏叫做练习性游戏，练习性游戏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重复连锁动作，就是我们在教育学里边讲叫练习性游戏，在心理学里边讲动作的时候叫幼儿的重复连锁动作。那么其实教育学和心理学是通的啊，是通的，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给割裂开来看。好，那么这就是通过对真题的一个分析，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的这四个规律哈。那么这四个规律，大家详细仔细的去体会，你会发现他以后的出题他无外乎跑不出来这四个规律啊，肯定是跑不出来的。那么提醒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有重点啊，一定要有重点，那么不要忽略一些细节，包括你要注意他知识的整体的一个完整性啊，完整性等等，这样一些这些规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通过对考纲的一个分析，给大家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七个模块里边的一些高频考点啊，高频考点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那么通过对考纲的一个分析，你会发现其中这七个模块，第一模块学前儿童发展里边，大家今年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那么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就是其中他考过什么呢？认知他考过想象，考过记忆，但是里边有一些思维注意从来没有考过，思维和注意从来没有考过。那么这两个很有可能就是今年2013年下半年他以选择题也好，简答题也好，他这种各种形式来考察你都是有可能的。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样一个考点啊，这是一个高频考点，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资格证考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啊，在我们的国考资格证考试中从来没出现过啊。那么大家一定要去关注。那么第二个模块中，我们说高频考点是什么呢？高频考点我们第二个模块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学前教育原理。那其中高频考点是我们学前幼儿教育的目的啊和任务，目的和任务以及学前教育的原则。那么学前教育的原则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那么这个原则这块特别容易以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的形式来考你。材料分析题，又有一个老师他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违背了一些原则啊，是什么原则，然后让你来分析啊，让你来分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给大家点一下，就是除了这个高频考点以外，还有特别容易考到的高频考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我国的幼儿教育的一些理论，我国的幼儿教育的理论啊，其实我们就说幼儿教育的理论包括西方的和我国的嘛。那么我国的，你比方说陶行知的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过？他考过杜威的，外国的杜威的，考过我国的陈鹤琴的。那么陶行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过啊。这我国的这个里边，那么这样这一个考点哈，我国的著名的教育幼儿教育的思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频考点。那么生活指导这一块，生活指导这一块呢，高频考点啊，预测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高频考点。那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安全幼儿园经常有一些意外事故，安全和处理的办法，比方说幼儿烫伤了，这个摔倒了，或等等啊，那你怎么样去处理？你作为一个幼儿园老师，你要有这种应急应变的能力，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是一个就以往的 各地的历年的真题来说，非常容易出题的一个考品考点，但是咱们的国考中从来没有考过啊，从来没有考过。包括还有一个高频考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的幼儿的营养，它很有可能会以选择题的形式考营养，各地都考过，但是教师资格证国考中没有考过啊。营养，幼儿的营养这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环境创设这一块比较重要的考点，那么比方说环境创设的一些原则啊，基本方法。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真题中出到材料分析题出到了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意义，出了一个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意义考过啊，意义才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环境创设的五大原则啊，比方说开放性原则呀，目标导向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然后这个幼儿参与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那么这五个原则从来没考过啊，原则还有一些基本方法，那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包括第五个模块里边，幼儿园游戏的类型啊，以及游戏的特点，还有游戏有什么功能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游戏的类型，那么我们刚才在看去年的真题的时候知道游戏这块它考过一个游戏的理论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但是游戏的类型同样也非常重要。游戏分为哪些类型，比方说表演游戏呀，这个语言游戏，体育游戏呀，智力游戏呀等等，它有各种分类，那么它属于哪一种游戏，那么游戏的分类啊，没有考过，但是它非常重要的考点啊，非常重要的考点。包括五大领域的这块的关注重点，主要不是实际，主要是在于你会设计五大领域的活动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内容。会设计五大领域的活动，它更多的去考你的这个设计的能力，设计的一个能力。那么教育评价。教育评价这块那么相对来说是一个次重点的内容。那么前年没有考，2012年下半年没考，2013年上半年考了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地方你去注意一下这个教育评价的目的和方法。那么这个也可能是今年他出一个选择，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就是我们说根据这四大规律，我们推断出来的哈，就是说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也从来没有考过的知识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在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推断啊，那么它很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出题的一个考评的一个考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座的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重点之四两拨千斤啊，四两拨千斤。那么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考试的一些重点的题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何去答案例分析题，如何材料分析题，如何去进行活动设计题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一下。那么材料分析题，那它就以往它我们说它考察过什么呢？我们说你必须要知道以往考过什么哈，你才能推断出今年它可能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考。那么2012年下半年，它材料分析题考了两道，一道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有哪些特点？那么它主要是出了一个材料是就是关于一个儿童诗的啊，我们说儿童的100种语言，那么这个儿童的100种语言它主要体现了什么样的儿童的一些心理发展特点，以及如何去指导幼儿的游戏，这是曾经考过的考点。那么2013年上半年的两道材料分析题主要是考了一个是想象啊，刚才那道题给大家呈现过啊，就是说那个小孩子说妈妈给老师给他讲了什么东西贴在脑门上，然后发现他没有说的不是真实的啊，说的是他自己分不清想象和现实，不是真实的，这样一道材料，以及包括环境创设的意义啊，环境创设的意义。好，那我们这个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材料分析题它的考点。其实材料分析题它的考点无外乎就是这么一些关于幼儿。那在幼儿园，那么这个幼儿它主要是什么地位呢？主要是它是一个主体，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我们经常说中小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那么幼儿园可不可以说幼儿是学习的主体呢？可以的啊，幼儿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是主导。那么幼儿是能动的，一直在发展中的啊，它有主观能动性， 它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老师是一个什么作用呢？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支持者，支持。那么当困难要去支持他，给他提供欲啊，去支持他。那这个跟幼儿一起来共同完成合作，然后引导者是由老师来把控的啊，引导者。师幼之间的关系是合作、民主、平等的这样，这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考点。那么解题思路，解题思路，我们说案例分析题的解题思路就是首先链接到知识点，就是不管题目有没有要求，比方说题目让你用环境创设的有关理论，或者说环境创设的意义来进行这一道材料分析题，那么你首先要链接到相应的知识点，或者说幼儿想象的特点来分析，那么你首先要链接到这个知识点。因为如果你只是就用自己的话在那夸夸其谈，一直在那说，其实你是达不到点上的，因为整个它的只有当完全去说啊，它涉及到说思维，比方说记忆，比方说想象，比方说教育学原则，或者是等等这样的知识点的时候，你首先要链接到知识点，链接到知识点之后呢，表现自己的观点啊。那么这种老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能说孩子说谎，或者说这个案例中老师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什么原则的，表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来说一说原因啊，说一说原因，然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这个材料佛的一个技巧就是，答案一多不易少，一多不易少。那么多它是不会扣分的，你答的多它不会扣分。但是如果答案要点上面有这样一个答案选，有这样一条，但你没有答上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扣很多的分数。那我们也知道，案例分析题、材料分析题它的占分很，你答的太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那我这个字数这么少，值不值20分？或者说值不值10分，对吧？所以内容一多不易少，多是不会扣分的。然后呢，要注意我们的答题的时候，材料分析题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那么你不要想着说我要去答一个标准答案，它没有标准答案。你只要不违背什么新纲要，你不要去违背纲要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啊。比方说纲要中说老师是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啊，那你说老师是一个领导者。你用一个非常已经不实了的观点，然后说老师是领导者啊，那么这个肯定是要扣分的。就是你整个的思路不能违背纲要，或者说我刚刚给大家刚介绍的那个新颁布的文件叫指南，那么不能违背指南，那么就是可以的，没有标准答案啊，你可以就自己的理解去展开，然后你可以自己去举一些例子都可以啊。好，那他经常考察的一些维度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具体的去给大家展开啊，经常考察的维度，你比方说儿童有他自己的一些权利啊，儿童有自己的权利，那么儿童还有自身的特点，儿童有哪些自身的特点？他是独立的，他不是成人的附属品，儿童都有个体差异，然后呢，个体差异是儿童和儿童去比，独特性是什么呢？独特性呢是儿童和成人去比，就是说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子他们的思想是有区别的，比方说小孩子都是泛灵论啊，他觉得什么都是有生命的，泛灵论。那么你不能认为孩子很傻啊，你不能认为孩子很傻，或者说孩子迷信啊等等，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孩子他有自己的一些思维特点啊，自己的一些思维特点，这叫独特性，孩子和成人比，并且孩子都是发展中的啊，一直在发展中，我们说孩子的变化比成人要明显很多啊，很明显很多。我们说整体性，体质得美，或者说五大领域一定是全面的去发展，整体的发展，而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那么这都是在案例分析中、材料分析中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考点啊。那么包括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影响因素啊，幼儿心理发展的一些特点等等，这些都是啊。那么这是从儿童的角度来说，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呢，教师是经常考到的。你比方说这个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那么教师的职业特点，这是纲要中的原话啊，纲要中的原话。那么对于教师的特点角色到底有哪些，各种不同的版本上面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所有的书不同的版本上面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就是说这个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三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它来源于我们的纲要中的原话啊。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那么你就把这三个记住啊，这三个记住啊。他们有的版本，比方说观察者、组织者、 等等啊，那么你就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那么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那么这是教师的角度，教师不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那么纲要中的内容啊，也容易考。那么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是讲我们的纲要的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那么纲要中它涉及到了很多啊。知识观、儿童发展观、目标，我们说目标有三维目标啊，三维目标：认知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那我们现在的纲要最强调的是什么目标呢？就是第三个目标：情感目标、兴趣目标、情感目标、态度目标啊，这样一个目标啊。内容评价啊，我们在幼儿园评价幼儿的时候，没有专门的考试，没有专门的考试。你比方说，给你一个材料，有一个小老师，然后一个幼儿园。在幼儿刚入园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摸底考试，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是不符合我们纲要的一些思想的啊，不符合纲要的思想。那么包括教学的一些原则啊，我们说教育的原则有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所谓一般原则呢，是中小学都可以适用的原则，叫一般原则。特殊原则是幼儿园专门的，它特殊化的一些原则，叫特殊原则。那么幼儿园的特殊原则，我们来看一看啊，幼儿园有哪些特殊原则。保教合一，在整个幼儿园中，保育和教育是合一的啊，保教合一。我们说不是说保育是保育员的事，教育是幼儿老师的事情，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一种说法啊，完全错误的一种说法。我们说对孩子生活的一个照顾是幼儿园老师义不容辞的，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保育，任何的教育都要在保育的基础上去进行，对幼儿的生活的一个照顾啊，生活的照顾。那比方说吃饭，比方说睡觉，比方说盥洗，比方说这个入厕呀等等啊，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啊，游戏是它的一个基本活动。幼儿的活动要有活动性，教育要有活动性和直观性啊，要有活动性和直观性。那么比方说他给你一个案例，有一个幼儿园老师，他设计了一个活动，设计完这个活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活动中都没有让幼儿自己去动手操作，也没有给他提供直观教具，没有给幼儿提供直观教具，那是不符合幼儿园教育的特殊性的。我们说幼儿的思维属于具体形象思维，具体形象思维。那么他具体形象思维一定是要借助直观的教具才能够去理解他的一些东西的。你比方说，你跟一个小孩子说，你说啊，你知道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吗？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酸酸的、甜甜的。很抽象，幼儿是不能理解的。那么你必须要拿一些直观的教具，或者说在小班的时候，需要让他去咬一口、尝一尝、闻一闻、摸一摸，他才能理解。活动性和直观性的原则。并且呢，幼儿园的教育是融于一日生活之中的，它和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幼儿的吃饭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不能挑食。这是一种教育吗？这也是一种教育哈，这是属于健康领域的一种教育，告诉他蔬菜，多吃蔬菜对我们的身体好吗？那这些都是案例分析中常考的一些考点啊，包括环境创设的原则。我在刚才给大家分析这个重点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环境创设的五原则有五个，从来没有考过啊，非常重要的五个原则从来没有考过。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幼儿参与原则。我们说幼儿园的环境不是说老师去给他布置好的，而是呢幼儿要参与到环境创设的其中啊，去跟老师一起来进行一个环境的创设，这样子幼儿才会觉得环境是，我是环境的小主人，他会觉得会有参与感，而且会有责任感，会有主体意识。那么而不是老师去给他布置好，然后幼儿不参与其中，那么这样的话环境的作用其实也是非常小的。其实也是非常小的，它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环境创设中一个特别重要原则叫幼儿参与型原则啊，幼儿参与。那包括环境创设一定要由我们的目标来决定，目标决定，目标导向性原则一定要适合幼儿啊，不能给他天天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肯定是不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的。包括一定要经济啊，经济不能说越贵越好，一定要经济，并且要开放。我们不能说 闭门造车，一定要和这个幼儿园、和家长、和社区去交流啊，去交流开放性原则哈、啊。那么这都是一些材料分析题常考的一些考点。我们来看一个真题啊，我们是2013年上半年的一个真题材料分析题。那么这道材料分析题，它给出了这样一个图片。那这个图片上是上图是大班美工区的一个墙面环境的设计，请分析一下它对幼儿学习的积极作用。它已经说了是环境设计，那么很显然是考察的是环境创设里边的。它问你作用，其实它考察的是什么呢？就是环境创设的意义。对不对？肯定就是环境创设的意义。那么这是给你的一个材料啊，这个叫第一个是折一折啊，折纸，然后变一变，你能想到还能变成什么吗？小动物吗？玩一玩，把这个折纸戴在手上啊，玩一玩。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答案。那我刚才给大家讲过，答题思路大概是：首先你要链接到知识点，就是它考察的就是说环境创设的意义这样一个知识点。那么环境创设的意义有三个啊、有三个：为幼儿发展提供保障，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激发创造潜能。那么就是这三个。那么材料分析题你光答一条一条干条条是不行的，是不能得分的，是不能得完全的分数的，它跟简答题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材料分析题需要你去阐述一下你对这一条的理解，你可以不是讲义上的原话，或者说教材中的原话，你可以自己去举一个例子，但是你必须要去阐述，必须要去展开，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分数哈。这是首先第一个。然后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材料分析题一定要和材料去把它连接起来。如果你抛开材料去谈这个材料分析题，那么你的得分也是不会高的。所以最后在讲完链接完知识点之后，一定要跟我们的材料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然后去说一说材料中的这种做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有哪好的话有哪些作用，对不对？我们以后应该怎样去做？那么大就是这样一个答题思路，非常清晰哈。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设计题。活动设计题呢，它的分值是30分。啊，30分。那么应当说，活动设计题直接可以决定你的这个成败啊，它非常作用非常大，所以活动设计题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重视。那么活动设计题它曾经出过的考题考点，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在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它考了一个关于小班的一个洗手啊，小班洗手让你设计一个活动。然后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是关于一个小班的吃饭啊，吃饭。那么2012年下半年，它主要考察的是告诉你小班的孩子每次洗完手之后不会洗手，洗完手之后也不知道擦手，然后是把水甩干，然后这样一种情况，请你来设计一个活动。第二个，2013年考的是小班的孩子不会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挑食，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玩等等这样一个背景，然后让你来设计一个活动。就是这样的两道题。那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幼教的活动设计其实它是有一个万能的模式的。有一个万能的模式啊，就是说你如果去背五大领域，健康是什么怎样设计，语言健康怎么设计，语言怎么设计，然后呢艺术怎样设计，社会怎样设计，科学怎样设计，会非常的累。那么其实它是有一个通用的万能模式，它可以引导你来设计无论哪一种领域的活动都可以。那么主要我们幼教的活动设计包括三部分啊，开始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其实它就类似于我们中小学，比方说导入，然后新授，小结，布置作业，类似于这样啊，就是它是一个开始、基本和结束部分。那么开始部分呢，又叫引入环境，就是导入。那导入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导，比方说小朋友们，老师给你猜个谜语呀，或者说老师给你们唱一首歌啊，或者说故事导入啊，等等都可以啊。那我们这个导入，各种导入都行，它主要起着一个激发幼儿兴趣，把幼儿的注意力转移到本次的活动中来的这样一个作用就行了。那么基本部分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指导活动，一个是迁移内化。那么指导活动它包括三个啊，指导活动包括三个。指导活动是谁来指导呢？一定是老师指导活动。迁移内化是谁迁移呢？一定是幼儿，他把 老师讲的东西迁移成自己的，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啊，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么指导活动，它包括，比方说幼儿讲，老师讲完一个故事可以去提问，老师要给幼儿讲一下画画如何去画，老师可以先泛画一下。要讲唱歌如何唱，可以先泛唱一下，对吧？科学领域你要讲如何做这个实验，老师可以先演示一下。那么一定都是先是指导活动，经过这一个步骤之后呢，幼儿已经对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需要幼儿去迁移内化，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可以让幼儿自己去操作。可以让幼儿自己去操。小朋友们，你们拿起你们桌上的纸和笔，或者说你们自己画一下，或者说你们拿起纸自己折一下，或者说小朋友们，你们讨论一下刚才这个故事中马良为什么要这样做，讨论或者分角色表演，这也是幼儿园常用的，我分角色来表演一下，戴上头饰分角色表演一下这个故事，或者进行游戏或者进行续编和创编。什么是续编和创编呢？比方说一个故事，你觉得马良还会画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个故事给他续编下去。然后或者说这个儿歌你还能想到怎么样把这个儿歌还能再继续下去吗？继续下去，比方说谁是什么荷，池塘边的荷叶是小青蛙的伞，你还能想到这个诗歌里边提到的大自然的什么东西是其他小动物的伞吗？把这个儿歌继续给它编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创编对吧？或者说艺术领域的幼儿自己去画一画，自己去折一折，或者比赛，让幼儿去比赛。这部分呢包括激励延伸激励延伸，你可以老师给他小结，然后呢把幼儿的作品，让幼儿进一步去曲角里边探索，或者把幼儿的作品进行一下讲评给他展示或者不做那么激励他从小动延伸活动小结和活动延伸，它都属于这个激励延伸的部分，这就是总体的一个活动设计的万能模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去年的真题吧今年的上半年的一个真题。这是关于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小班的一个吃饭吃饭的小进食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然后那个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吃饭，然后挑食等等，请你设计一份解决上述问题的教育方案要求对问题分析、教育目标、解决就主要的方法。那么这个地方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这虽然是一道活动设计题，但是人家题目中明确的提出来要让你对问题进行一下分析，而且写出教育目标、写出解决方案的主要问题的主要方法，那么不能直接上来就设计一份活动设计，那么这是不能得到完整的分数的。人家而且明确规定说要写一个教育方案，没有直接说是活动设计嘛，所以说你需要对问题进行一下分析，比方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教育目标是什么，我解决的方法主要是什么，然后你再写一下，再设计一个活动，会这样的话答题会比较完整一些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点，否则的话你肯定三十分肯定会被扣很大的分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参考答案那么对问题的分析，首先就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平时的生活活动的指导没有建立起来常规，小孩子不知道吃饭的时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吃饭，或者说吃饭的时候没有营造一个积极的气氛，老师训斥孩子，情绪那个气氛非常紧张，孩子就哭了或者说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挑食等等，那么这都是由于平时的这个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造成的。那么设定的教育目标主要是有这样一些这样一些吃饭是他能够进餐愉快的进餐，然后呢能自己吃饭，吃饭的时候坐定吃饭，不玩，不边吃边玩，然后能不挑食那么这是目标。那么第三问，解决的方法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有什么，然后展开就行了，解决的方法。那么这样之后是还是不能完全就是达到这个题的，所以大家还需要去设计一个活动设计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最后一个你看它解决方案设计专门组织的教育活动，因为专门组织的教育活动一定是最就是效果最明显的，一定是效果最明显的，因为我们幼儿园五大领域有一个领域专门叫健康领域，健康领域它主要教给幼儿什么呢，它主要教给幼儿比方说能够身心都健康 情绪愉快，然后能够生活自理，包括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自己系鞋带，生活自理，能够安全自护，能够保护自己，知道乘电梯的注意事项，能保护自己，能够参加体育活动，这都属于健康领域的一个教育内容。那么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能够生活自理，其实就是能够自己经常吃饭啊什么的，所以它属于健康领域的一个活动，所以你可以设计一个专门的健康领域的活动。健康领域的活动，比方说我爱吃的蔬菜。那么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包括这几个方面，我给大家提醒一下：活动目标一定要有，活动准备一定要有，活动过程一定要有。那么活动过程在设计的时候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过，开始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这三个方面啊，或者说从四个方面又叫引入环境、指导活动、幼儿迁移内化、激励延伸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包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幼教的活动设计一定要有一个内容，就是活动延伸，因为它相当于中小学的作业，相当于中小学的作业，就是回去以后把这个故事讲，把这个作业完成一下。那么在幼儿园，你比方说回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回去在日常生活中再学说一说有关蔬菜的儿歌，或者说跟家长合作，让家长配合，要合理配置幼儿的菜谱，在家里边不能纵容幼儿挑食，那么这就是一定是要有一个活动延伸的，因为好的教育不能止于一次活动，要把它给延伸下去啊，延伸到日常生活中。那么这四个部分是一定要有的，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和活动延伸，这四个部分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那么这是对于活动活动设计题型的一个讲解一个讲解。那么本次的讲座到这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那么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你不但要考保教秩序能力，它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呢也要考的综合素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明天、后天和17号的一个讲座去继续看一下我们的综合分析综合素质这一部分内容。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咱们大家如果现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十一老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么可能有很多同学是半路进来的那么咱们这个没问题我们有相关的我们这次讲座的录音录音和 PPT， 我们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呢，会统一传到我们的相关的网址。这个网址呢，我已经发到群里了吗？群里面了，咱们大家可以去点击下载一下。那么另外呢，咱们大家可以随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在我们华图教师网登录3w.hteacher.net 这么一个网站或者是百度搜索教师网，那么随时可以在网上去提问或者是说打电话咨询都可以。其他的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这次讲座就到这里了谢谢咱们大家，给诗雨老师献一下花吧。好，那咱们就到这里吧。好，下课了。